那我们就按照教会的进度一起来读诗篇第26篇，在旧约675页。旧约675页，诗篇26篇，进度是从第一节读到第12节。我们一起用国语，速度不用太快。一起用国语，我们一起出声朗读，预备开始。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动动。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蛮哄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声称谢的声音，也要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你是我，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这首诗的作者一样是这个大卫王。大卫我们知道他是合神心意的人。那诗篇有150篇，其中至少有确定的有73篇是他所作的。所以这个大卫王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得到神的喜悦，甚至到他的将来他的后代，神在列王时期，神往往是因为纪念大卫王的名字而再来善待那些以色列人。所以想想看，假设今天我们离世了，过了好几代，神说我因为某某人，然后要来纪念你的子孙，善待你的子孙，这样真是太好了。实际上说神会纪念这个义人的后代。所以说这个大卫王他当然有很多的行为跟信心，但是他最美好的就是他的这个留下来诗篇有至少73篇。那他等于动不动任何事情都会去向神献上他的感谢颂赞。就像我们想想看，我们每一天过生活容不容易啊？其实真不容易。你看每天那个很多新闻都是有很多意外发生，就像小弟昨天中午去倒垃圾，忽然间就听到叽很大一声砰，一辆车失控就冲撞过来。那刚好小弟站的位置是比较里面，然后他撞到那个柱子是很可怕。然后就两个年轻人下来逃跑，然后第三个下来吐，好像有点吐血了，他说他被抢了这样子。反正就是这个社会上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每一天要度过的话，它真不是容易的事情。那我们有没有向神来献上颂赞？不管在生活上、工作上，等等很多方面，像大卫王他就可以，任何事情都来向神诉说颂赞。那待会的见证子谦弟兄，他的见证当中也是有提到这一块。所以说这是诗篇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在这个十二节当中其实他是大卫有向他表明他自己的这个行事和他的行事为人作风那其实也这个也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啦。第一节他说求神为他伸冤啦，求神为他伸冤。现在我们遇到的冤屈会求神为我们伸冤吗？可能都会先想想看自己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反制， 我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应付对付等等。好，问一下 ChatGPT 说，啊，我该怎么办？哦，我法律上有什么权益？我该怎么做？好，那第二节，他愿意让神来查看他，来试验他的，熬炼他的肺腑心肠。好，可见他是个行事为人是非常正大光明，甚至他的心思肺腑哦，他都敢让神来看呐、啊，让神来检查。好，我们敢吗？我们敢让神来检查我们吗？我有时候我们家里面可能都不太敢让人家来家里面啊，好脏好乱，都不敢都不敢。那他这是他像的肺腑心肠都愿意让神来看。好，然后他第三点说他愿意按神的真理而行，然后他也没有跟虚谎人齁、哦、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诈骗跟虚谎，讲话常常言不由衷，都讲一套做一套齁、哦、他也不惧哄满人，然后他恨恶恶人齁、哦、等等，他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再回去的时候好好仔细看一下，诶他其实每一节齁、哦、都是可以值得我们效法跟让我们来学习的地方。啊，这样做之后的话，就可以得像这个大卫王一样，得到神很大的喜悦。甚至神都一直纪念他，甚至他的后代，神也都一直赐福，好、哦、到这个大卫的后裔等等。啊，虽然说也是有一个属灵的预表，但是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把每日读经哈、哦、来化成是真的对我们的信仰生活上会有一个实质上的帮助。好、哦，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先好、哦、欢迎那个子谦弟兄啊、哦，他感谢神，他啊、哦、这个也求学完成了、哦，回到台北啊，也刚服完兵役哈、哦，正迈入那个人生新的旅程，但是他就回顾他过去这个两年的研究所生涯，还有过去这四年的大学生涯啊、哦，这六年期间。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变，以及他对神的感恩跟颂赞，我们请子谦弟兄。
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见证。那很感谢神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在我身上的恩典与带领。那小弟是在去年完成了学生的身份，然后现在也开始在工作。那回顾我在大学到研究所的这段历程中，一路上真的是看见神很多的恩典与带领。那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是我在大专班融入台北大专班的一个见证。那我本身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内向比较害羞的人，那不太敢去跟主动的去跟别人交际。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个性呢，其实从小跟身边的宗教教育的同伴其实都不太熟。虽然说我基本上每一个礼拜都会去参加宗教教育，但基本上在我求学的时代中是没有什么属灵同伴的。那一直到我大学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那当然我心里也会想要融入大家，因为有时候也的确是会有一个孤独的感觉。那还记得在有一次安息日的中午，那就看到说，诶，身边的人都有自己可以交流的对象，那自己内心实在是觉得说还蛮孤单的这样子。那在当天的安息日下午聚会前呢，我就把这样子的无助又或者是这样的焦虑呢卸给神。那我还记得在那一次祷告结束之后呢，那个时候领诗他领的赞美诗就是救主明白你的忧伤，赞美诗140首。那其实那个时候一祷告完，然后看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就觉得神好像透过诗歌在回应我。所以其实在当天我是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的，然后我也记录下来。那其实很奇妙的就是在隔一个礼拜五的晚间聚会后呢，那有一个大专班的学长他就找我搭话，然后结果很意外的就是越聊越开， 那他是先找我去吃宵夜，然后吃完宵夜之后呢，回到家他又继续找我聊非常多的事情。那在那个晚上呢，就感受到说，诶，神好像真的有垂听我的祷告。所以在隔天安息日早上的聚会前，我就把我内心的感谢呢向神表达。那很奇妙的就是在当天领诗领的第一首赞美诗又是赞美诗140首，救主明白你的忧伤。就是在我诉苦的时候呢，神用诗歌来安慰我，然后当我感受到神的带领之后呢，神也再一次的用诗歌告诉我说，他知道你的忧伤，然后他都知道你所遭遇的。那也因为跟这个学长越聊越多之后呢，我们变成非常好的朋友。那再加上他本身也比较外向，所以也带着我慢慢的融入在大专班的团契中，然后开始我也慢慢的可以跟大专班的其他人进行交流，那也开始融入在这个群体中，对于台北大专班是有一个归属感的。那甚至是刚刚也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过去跟我一起长大的属灵同班其实原本都没有很熟，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不知不觉变熟了。就是如果从大一的我要看到后来大四时的我，真的会觉得说这一切真的很不可思议，就是我怎么有办法融入在这个群体中，那怎么有办法去结交到一些属灵同伴。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与看顾。那再来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考研究所的一个过程。那我的大学是就读桃园内坜的原治大学资工系。那当初之所以会走上考研究所的路呢，其实就只是顺应社会的一个趋势，因为大部分的资工或者是电机科系都会读到研究所。那再加上家人们的劝说呢，那也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对于未来也没有什么想法，所以就走上了考研究所的路。那我从大学二年级呢就开始进行补习，但可能是觉得说离考研究所还有一个非常久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定下心来准备，往往只是去排说，诶，要什么时候要去补习班上课，然后去补习班听课，但其实我课后是很少额外花时间去复习跟准备的。那尤其是大三升大四的暑假，那时间距离考研究所也只剩下半年的时间。那因为大部分的研究所考试都办在寒假，那所以这个暑假对于要考研究所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是身边的同学有一些也已经进入到准备考试的阶段，但是我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我在大学的中后期开始结交了一些属灵同伴，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仍然花不少的时间在跟教会的朋友相聚。那个时候很常去当时的台北小屋找大家聊天，然后一起去打球啊，或者是一起出去玩，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心思放在准备研究所的事情上。那当然开学后呢，随着时间越来越近，那焦虑感也就越来越大。那当时的焦虑包含说，如果我没有考上，身边的人会怎么去看这件事情，那包含我自己对于未来的路，其实我也没有想得很清楚。如果我没有考上，那我是要重考吗？还是我就要直接去工作？其实我对于未来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有很大的焦虑。那刚好当时在内坜是跟一群教会的属灵同伴一起住，那他们就偶尔会就说要不要一起去参加内坜教会的早祷。那就在11月的有一天当中，那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参加内坜教会的早祷会，那把我未来的路交托给神。那也是自从我开始参加内坜教会的早祷会聚会早祷会之后呢，整个生活也 就规律了很多。每天基本上就是参加完早祷去吃早餐，然后去学校的图书馆读书，日复一日。那这段时间也应该是我人生中少数为了某一件事情恒心规律的去寻求神的一段路程。那后来寒假也参与了七间研究所的考试，那成绩也一间一间的出来。那有的学校是连备取的机会都没有，那有些学校虽然是在备取的名单中，但就是那种你不确定说能不能备取到的一个名次。那真的很感谢神，只有中正大学的成绩一出来之后呢，虽然也是备取，但那个名次就是几乎是可以确定会录取的一个名次。那顺带一提，就是在我的印象里呢，我原本对于中正大学是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因为就以前就有听说过那边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可能四周都是凤梨田，可能生活机能是比较没有这么好的。但没有想到在放榜以前呢，因为当时跟家人去参加嘉义教会的一场婚礼，那也就顺便跟着家人去中正大学附近看看，那种对于中正大学的环境上的那种偏见就没有了，就消除了。但其实当下其实我还没有想到说我会到中正大学这边，因为其实我当时候考试的时候对于中正大学并没有特别的有把握，是直到放榜之后呢，我才深刻的感受到是神要我来到这个地方。那后来我有去查一些原本有可能有机会上的学校，结果通通都落榜。那反而是更让我清楚的知道说中正大学就是神要我去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我没有选择的机会，那也因为没有选择的机会呢，反而可以更凸显说这是神亲自为我指引的一个路。那到了研究所之后呢，当然也有不同的挑战。那第一个挑战是在我硕一下的时候，那我修了一堂难度还蛮高的一堂课，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在这堂课上面。那再加上呢，当时实验室的学长也忙于撰写论文，所以实验室的计划就重担就落在我们每一个硕一的学生身上。那我记得在一次安息日的祷告，我就把这样子的害怕跟焦虑跟神讲。那也是很奇妙的，就是聚会过程中传到第一次翻圣经的时候呢，我一翻开，结果就看到活水团契在上学期的时候写给我的一张关怀卡片。那其实很奇妙，因为这张卡片应该是放非常久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中我也完全没有印象我有把这张卡片放在圣经里。那结果是没有想到在那天跟神诉苦之后，一翻开圣经就看到了这张卡片。那还有一个让我还蛮有印象的一个细节，就是那个时候我是倒着翻开圣经的，那没有想到卡片却是正面的出现在我面前，那我就可以直接正面的看到卡片上的字。那在那一刻会觉得说，真的会觉得说神在你身边看顾着你这样子。那回顾那个学期呢，过程中也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那包含我在修课的过程中很意外的认识了一个人，他在那门课中给予我许多的帮助。那也包含在我的印象里，有时候我在作业上可能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那祷告之后呢，好像有时候就有新的点子可以去尝试。那最后这堂课也就顺利的通过，那真的很感谢神。那在那个学期呢，教授也有在他的研究计划上给予我一个我觉得可能达不到的一个任务，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教授后来也没有叫我去做，所以整个压力也就小非常的多。那回顾那个学期呢，学期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我真的撑得完这个学期吗？那有很多的焦虑跟不安， 但神是先用团契的关怀卡片给予我安慰。那再来就是在那个学期结束之后呢，一切也就很出乎意料的度过了。那除此之外呢，那个学期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因为那门课的难度非常的高，那我就跟实验室的一位同学在面对这堂课的过程中呢，建立起很好的友谊。那因为我们在压力中互相扶持，那那段经历让我们变成非常好的一个朋友。那接下来就讲到硕士的另外一个难关，也就是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一篇论文，因为论文关乎你能不能毕业的问题。那写一篇论文，你就是要去思考说你要做什么主题，然后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做，然后最后的实验结果能不能证明你所做的是有价值的。那在撰写论文的事情上呢，其实回顾起来真的也有不少让我觉得还蛮感谢神的事情。那有三个想提出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就是在论文主题的方向上呢，我很快就能够确定自己的主题方向。那这个是跟我硕一时所参与的一个研究计划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我硕一参与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够透过科技的方式来协助渔船上渔工的权益保护。那因为这些渔工他们可能在出海捕鱼的时候会面临工时过长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计划进行到后期的时候呢，教授就有提出一个想法，就是看能不能用船上的监控摄影机去用人脸辨识的技术捕捉每一个渔工的上下班时间，看他们有没有工时超时的问题。但是因为渔船上的监控影像画质是非常的不好，导致成效一直都不理想，那最后在这个计划上也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结果。但是这段经历却帮助我在论文主题的发想上可以很快的聚焦说，诶，要怎么在低品质的画质中提升人脸辨识的效果。那真的很感谢神，因为相较于我其他实验室的同学，他们做的计划比较没有这么的容易去做论文主题的发想。那很感谢神能够让我直接在做研究计划的过程中就可以找到一个论文的主题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论文的做法。那整个论文硕二上学期呢，我是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参考过去在这个主题上的相关技术跟方法，但一直找不到一个具体可行的一个方向，所以整个实验论文的进度也就停滞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很奇妙的就是在硕二寒假的时候呢，我们教授有安排一个座谈会，那座谈会中有排几堂演讲，那其中有一个演讲是在台湾 AI 研究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虽然他分享的主题跟我的研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当下还是蛮专心在听他的演讲。那没有想到是后来隔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在思考论文到底可以怎么做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演讲中他提到的一个概念，那或许这个概念可以成为我论文的实作方向。那结果没有想到后来真的是靠着这个概念有所突破，最后的实验结果也有一定的效果。那第三个就是实验的过程。那因为我们实验室大部分的人都是做 AI 模型相关的研究，那做 AI 模型相关的研究其实是很需要实验室的设备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实验室的设备是有限的，所以跑一个实验往往需要非常久的时间，可能三天到一个礼拜甚至更久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又要做不少的实验。但是我在刚开始进行实验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是一个问题，但是有一个实验室的朋友他就有提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很早就在思考说到底要怎么 让实验可以跑得更快。那后来他也找到了一个可以让实验跑得更快的方法。那结果就是我跟另外的几个实验室同学也因此得到帮助，就搭上了这个顺风车，让整个实验的进度并没有拖下去。那如果没有他的帮忙，可能实验真的会做不完，那我也有可能就面临延毕的问题。那当然完成毕业论文呢，其实不只是以上这些恩典，那从头到最后的口试到最后实验跑完，真的在一路上是看见神不少的带领与陪伴。那回顾我在研究所的时光，那有时候其实是还蛮想念那段日子。那说起来也还蛮奇妙的，因为原本当初自己考研究所的时候，其实非常想上台北的学校，因为自己熟悉的人事物都在北部。那刚刚也有跟大家提到，就是我在大学的中后期结交了不少属灵同伴，那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归属感。那结果没有想到的是，我所报考的台北研究所三间学校通通都没有上。那神让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几乎是没有什么人认识的地方，但却在那边呢，神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那首先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我跟一位实验室的同学，因为共度一堂很有难度的课程，所以让我们变成非常好的一个朋友。那不管是在实验室的日子，还是平常的生活中，那我们都成为彼此重要的一个陪伴。那除此之外呢，整个实验室的氛围也相当的好啊，从学长到同届的到学弟，那经常会一起吃饭啊，偶尔也会一起出去走走这样子，那也会在彼此需要的时候呢帮助着彼此。那我们同届大部分的同学就这样一起经历了硕一研究计划的挑战啊，一起修课啊，到硕二开始找研发替代一的工作，然后到最后一起完成论文。那现在我在工作中的有一个同事，也是我当时的实验室同学，有一个也是我当时的实验室同学。那在教会方面呢，神也透过当地的教会给我了不少的温暖。那我在中正大学主要是在三星教会聚会。那因为在研究所的时候呢，我把自己的心力跟重心都放在实验室中，所以其实我是很少去团契的。但尽管如此，三星教会里的大学生其实他们也非常愿意的主动来关心我，那有时候也会找我一起跟他们吃饭，或者是跟他们一起相聚，让我可以感受到团契中的一个温暖。那边的长辈呢也时常会给予我一些关怀，所以有时候像现在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是还蛮想念在三星教会，又或者是我在研究所两年在嘉义的这段时光。那总结我在研究所的日子，真的是很感谢神的安排。那原本两年前我是想要留在自己觉得有归属感的地方，但现在对于我来说，我在嘉义研究所的那段时光却成为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忆。那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还蛮喜欢的经节，那就是《使徒行传》的17章27节到28节。《使徒行传》的17章27节到28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神让我在学生的时候呢，不管是在我大专班的团契中，还是在求学的历程上呢，都让我体会到说神离我们不远。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依靠他，然后相信神必然用他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路。那今天的见证到此。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神。
啊，谢谢子谦的见证。子谦他其实我对他印象是蛮深刻的，六年前对他的印象就很深刻。好像子谦他虽然今天是见证，但是他也是今天的那个领会前领事。所以他从以前就是他就是乖乖的默默的就是喔、哦、做该做的事情。那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他这六年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也算是在人生的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啦，一个重要阶段的行塑。那看得出来，诶，他也看他自己也看得到喔、哦、神的作为喔、哦、这个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见证啦。因为其实我们的见证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正面的喔、哦、神的恩典带领赐福，一个是负面的神的管教喔、哦、那当然就是我们人生最后喔、哦、还是要走上神的道路啊。你如果要走自己的路也可以，你就走走走。但是神有没有办法改变人啊？神没有他改变不了的人，那可能就会一直让你遇到一些事情，一直要调整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都有可能。那子谦他这个就是很乖哈，然后就是。做他该做的事情，那自然而然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从一开始他大一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腼腆的一个人，看到他就是很笑一笑，也不会多说什么，但是他就是时常来聚会，常常看到他来聚会，常常看到他来做圣工，还有来祷告，就觉得尤其在台北这个地方这个青年的出席率其实并不是很高，但是常常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身影，默默的聚会，默默的做圣工，那当然神也在默默的来带领他，从这个大专班开始，个性内向，没有属灵同伴，感到孤单孤独，这个神都知道，那他也很好，他就将这个无助焦虑卸给神，卸给神这三个字好不好写？很好写。但是真的我们遇到了这个困难焦虑的时候，有办法卸给神吗？曾经有人要给我讲说你要卸给神。我就问他说怎么卸给神？你怎么卸给神？就卸给神啊，但是就卸不下去啊，就会担心啊，就会焦虑啊。甚至会说我祷告十几年了还是这样啊。有没有办法卸给神？这个的确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子谦弟兄他可以就很单纯的就把他的一切就跟主耶稣讲当然他感到没有属灵同伴，感到孤单，感到孤独。他就是采取这个行动。那这个真的是我们要一生要学习的啦。那主耶稣也很怜悯他，马上祷告起来之后神就回应他赞美诗140首，刚刚崔姐上次有唱救主明白你的忧伤这句话这个真的我想如果遇到的人的话可能会边唱边流泪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上其实很多事情很多的苦别人有没有办法理解我告别人没办法理解小丽常说一句话是说当别人在受苦难的时候我们都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可是如果当我们自己受苦难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秒钟立刻变成约伯。什么意思呢？别人受苦很辛苦，身心灵受到打击，我们真的有办法体会吗？没有办法。那相当不过也是很公平的是每一个人的苦别人都没办法体会。每一个人的苦，你有你的苦，我有我的苦，你的苦你别没办法体会你，我的苦你也没办法体会我都一样。所以说这句话140首就是 救我主明白的忧伤。哎，哇，很感人的，因为子谦他也没有办法跟谁讲啊，因为他个性也很内向啊，跟你讲有没有用？可没有用。人家说啊，你就大方一点啦，你就给打招呼啊，不要怕啦，但是就是会内向啊。但是主耶稣回应他说，救主明白的忧伤，见你眼泪盈眶啊。所以说当我们在不管是多大或多小的这个可能是小的忧伤或是大的忧伤，真的有时候别人也不见得可以理解你啦。不要给你像微博的山友那样子，还可以加深你的压力，讲一些风凉话，莫须有的指责罪名都来。你就是安诺，一大堆。没有，就像因为我现在说你们就像个没有用的医生一样啊，干枯的河道啊，完全都没有帮助啊。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子，还增加困扰。你生病啊，你怎么样呢？你怎么样呢？有没有好一点？记得曾经有位弟兄，他就说你是第几位？可能是第一百位来问我的人了啦。第一百位来问我这句话的人呢？他可能受不了。那当然，其实这个有的人的关怀是不是出自于真诚？我们其实当事人都可以感受到了。有的是说好奇啊，这怎么样呢？好奇来问一问而已。那这个就是对当事人的一个难过的地方了。那当然这里说到救主明白我们忧伤，就是说只有神他可以真正明白我们的忧伤。那甚至其实有时候这个忧伤困苦就是主耶稣安排的啦。主耶稣安排的。因为我们知道人生齁都有苦难患难，那这其实都是神放置在这当中的。时间到了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它就发生了，它就发生了。所以说这个忧伤是神允许的，神安排的，他当然知道啊。那只是说他要来带领你，让你经历他，认识他。所以说真正可以明白我们忧伤的就是只有主耶稣而已啊。当然属灵的伴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都是要选择那个真正可以帮助我们的主耶稣。不要只就是说只找人讲，但是大家帮助很好，但是还是会有限。最重要还是变成是我们要去跟主耶稣讲，主耶稣他明白我们的忧伤。所以说在这方面子谦弟兄他也得到了很好的这个经历。哇，主耶稣这么好，一跟他讲他马上回应，然后他也很可爱很善良。第二说跟主耶稣说谢谢，主耶稣再回应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一样，就像父亲跟小孩子，来给你啦，来小孩子，爸爸妈妈谢谢，爸爸，你好可爱，再摸摸你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所以是看到神就一路带领他，从大一到大四的这个整个转变，他自己也真的很难体会了齁。但这个转变是一路越来越好的转变啦，都是神带的转变齁。不是那个自己乱跑然后被神东阻挡你西阻挡你，你就东撞西撞这样子齁，像小弟就是这样的这个经验。神就要改变你就乱跑啊，我可以啊，就乱跑危险啦，哇，我可以乱跑啊，神就不行一直挡你。那最后还是我们要走到神的道路上，这才是一个平安的路啊，平安的道路，不能跑自己的路。那这个是他第一阶段从大一就大专班哦，大一到大四的时候，那也得到了这个融入了台北以前的高级班，现在叫大专班，有很大的归属感。那当然属灵同伴也是相当的重要。那再来是他考研究所之路，因为他一开始其实也不是有很强烈的动机或是一个企图齁，但是可是好像大家都希望他考，那日期越来越近了，哇，又开始焦虑了，怎么办？感谢神，那这个时候因为他在内力教会齁，跟谁住？跟这个教会的这个 这个属灵同伴一起住。那怎么样？那属灵同伴怎样？如果是一般的朋友怎样？啊，来啊，他去唱个歌啊，喝个酒啊，放松一下就不会焦虑了啦。来啊，来来，晚上我们去夜游啊，哦，去跑山一下，你就没压力了。哦，这一般的人可能会这样子，哎，会唱个歌啊，喝个酒啊，哦，打个麻将啊，跳个舞等等。哦，一般外面的同学可能就会这样做。哦，那这样做真的会有压力释放吗？可能是当天而已啊，就放纵一下而已啊。或是麻痹了，诶，对事情绝对没有帮助，诶，但是好，很好，因为他这个跟教会土与农曼同住，所以他说，诶，那我们去参加祷祷会啊，去参加祷祷会啊，诶，哦，感谢神，就因为这样又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祷祷会之后，他就过着一个很规律的这个生活作息，哦，祷祷会完，哦，吃完早餐，哦，就开始去专注的读书，他说这是他人生当中难得很专注为某件事情就在做一个规律的努力，所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最后后来他曾经对这个中正大学有所偏见，因为小丽也是嘉义人，中正大学那旁边真的是很大，旁边的那个凤梨园更大，一望无际的凤梨，真的是你可能开车骑车都要开很久，都是凤梨园。但是其实中正大学也是一个相当很美丽的校园啊，里面也是相当，也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景观风景区也是啊。但是这个都不重要，重要是这个是神安排的道路啊。哦，所以说神的道路，哎，只是他很明显就可以感受到，哎，这是神要帮我安排的路哦，也感谢神，哎，很明显很明确啊，哦，不会啊，想东想西或是走冤枉路，那这是最可惜的。那所以说，哎，神就安排，哎，就上中正大学。那当然跟他起初他自己想的道路哈，是不太一样。好，那在这个箴言的16章第9节哈，在16章第9节说到，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的20章24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耶利米书10章23节，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啊，那这些经节哈，都讲到人的道路哈。那这个其实我想，如果人生哈，越经历过，你可能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你再回头过来看，你越能够越来明白这些圣经上的话。圣经上的话就是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去书局，有时候看那个排行榜的书，几乎每个月都会变动排行榜的书。甚至最近这个美国有一个新的健康指南啊，我推翻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健康指南的规的这个的这个规则啊，所以人的动作变来变去啊，人都是不完全的啦。但是只有神的话语，哦，这真理就是不会改变，就是人的道路是耶和华所定，哦，所以说就是人想的，但是我们如果顺服神的话，就会很轻易的走到神的道路，不会自己啊要硬闯，那就是浪费自己受伤而已。所以说后来他就很顺利的上了研究所。那研究所的路呢，也是有那么顺利吗？还是没有那么顺利。当中虽然有快乐，但是也有遇到一些焦虑啊，课程的焦虑和任务上的焦虑。那神也是随时跟他同在。我记得一张这个光环团契的卡片告诉说，小智，我与你同在。虽然你在这个嘉义这里，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你些熟识的这个台北大专班的同龄没在你身边，但是主耶稣随时跟你同在，那他在心里面又可以感受到一丝安慰。那甚至最后在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毕业论文的确这个虽是研究生的一个难关，一个有时候是一个梦魇，光是从这个题目的选择啊，还有以及研究的方法等等，还有做实验的这些实务操作，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还会不是那么顺利，但是他都可以感受到神一个一个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让他可以很顺利的 得到一些启发，甚至在当中遇到一些贵人，不管在演讲当中或是遇到一些学长，那带领他一路一路很顺利的这样完成的这些道路，好，这些道路。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节，说到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来了是要让他的小羊们是不仅是可以得着的属灵的生命，而且是可以更加的丰盛。那这个丰盛当然是包括是属灵的，以及在这个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神也一样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很多的。就像刚刚这个子谦所读到的使徒行传的17章26到28节。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一章。使徒行传的17章26到28，在新约的190页。使徒行传17章26到28。使徒行传17章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27节，要求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这个揣摩意思是摸得到神，可以摸到神。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不远，真的不远。你看他在嘉义也可以这个卡片来提醒他，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为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的我们人生啊，尤其是属神的人，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截取也是蒙神的计划。那当然我们的道路也是神帮我们预备好啦，所以我们是要选择走在神的道路上，顺服神，求神的带领，随时寻求神，随时来向神献上祷告跟颂赞。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弟兄给我们留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